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人生之中啊，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七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用七个问题带出七项基本的真理。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16，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问题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荆棘里怎么会摘葡萄呢？棘藜里怎么可能有无花果呢？但是在平凡的言辞里面呢，却藏着很重要的基本真理，就是重生。什么树必然是结什么果子，这个是绝无例外。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永远是如此。如果要果子改变的话呢，就必须先改变树的生命。所以耶稣用自然界的例子说明了灵界的真理。接枝的方法呢，可以改良植物的品种。照样圣经教导我们以单纯而真诚的信心来接受基督和他的生命连接呢，因此呢也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重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在马太福音5:13，就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问题带出是什么呢？就带出是基督徒的道德的真理。盐是象征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应该发挥的道德影响力。如果基督徒失去了好的品格，在社会上呢，就成为无用的人。耶稣到世界上来，首要的任务不是讲仁义说道德，乃是宣讲生命的真理和成全救恩。但是新的生命必然要带来新的品格，基督徒呢，应该有美好的社会见证。第三个问题是在马太福音6:23，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这一个问题啊，就带出了灵修的真理。主耶稣告诉我们，眼睛是何等的重要，眼睛明亮的人全身就光明，失明的人全身就黑暗。但是心眼就是里头的光呢，更是重要。这个里头的光是借着灵修来维持和挑亮的。当我们祷告读圣经的时候，主的面光就照耀在我们的心里边。灵修是基督徒里头的光的来源，是不可以缺少的。在这个忙碌的行动时代里面呢，让我们每一天到主的面前燃起心里的灯，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和迷乱的世界里面有真的好的见证。在这个里头的光引导之下呢，我们就能够有正确的行动，而不至于妄动。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7:3，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带出基督徒待人接物的真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正己， 然后才能够正人，先律己，然后才能够律人。主耶稣在这指出一个金科玉律，他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金科玉律教导我们争取道德上的主动，先去坐在别人身上，然后别人就会受感动而回应在我们身上。第五个问题也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是在46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在这为什么特别提出税吏呢？税吏就是抽税官。那个时候罗马人不愿意自己向犹太人抽税，他们就用犹太人抽犹太人的税。这些抽税官呢就叫做税吏。而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讨厌税吏呢？因为这些犹太的抽税官呢自己也不争气，常常应该抽的之外他们多抽，而多抽的呢就自己放在口袋里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带出爱仇敌的真理。基督徒是跟从和效法基督的人，基督的十架大爱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动人的事迹，它也是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强的一个原动力。每一个蒙十架救赎的人，在这个大爱的推动之下，去爱那些原来不可爱、不能爱的人，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个新起点，由此就开始了爱的胜利征途。在基督爱的旗帜之下，千万的人就奔向爱的战场上，他们拒绝仇恨，拒绝报复，他们摧毁爱和两岸的传统堤坝，让爱的洪流冲入到人间。他们愿意在右脸被打以后以左脸相迎，他们跟随基督的脚步进入更高的一个理智境界，再不容许仇恨的幼稚观念统治他们的心灵，他们已经冲上了爱之自由的高原。第六个基本的问题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问题带出了信心的真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十七次用天父这一个名称，而用神只有五次。耶稣在神的观念里面放进了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因而呢使人跟神的关系改变。神不单是有能力的创造者，更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眷顾属他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要我们信靠他，把一切都交给他。那么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半，也是在马太福音在第七章的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教导我们凭着信心向天父祈求，他必然应允。信心的祷告把我们和宇宙间的能源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做原来我们做不到的事。由于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知道天父所给求他之人的好东西是只是圣灵而言，主耶稣和圣灵是天父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第七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二十七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个问题带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真理。人的真价值不在于物质享受，乃是在于生命。这个生命不在于它的长短，乃是在于它的值。我们不能够使生命延长，但是能够更有意义的和更有价值的活着。 在这主耶稣指向人生的真意，他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真理。人生的意义不是求财，而是求义。求神的国有两个意思，求神的国降临和扩展，前者是等于追求神的国实现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后者呢就等于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尊神的名为圣。使徒保罗把神国的意思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罗马书14章17节里面可以看到。当这样的品格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人生最基本的七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重生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就是重生，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个就是象征基督徒在世界上所应该发挥的道德影响力。第三个问题，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这个里头的光是要借着灵修来维持。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基督徒待人接物的真理也就在这儿，也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先正己，然后才能够正人，先律己，然后才能够律人。第五个问题，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这个带出了是爱仇敌的真理。如果你能够爱你的仇敌，你就没有仇敌了。第六个问题，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神爱我们，他眷顾属他的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要我们信靠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他，仰望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物质的享受，乃在于生命。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得到这七个基本问题的解答，让你的人生不是属于世界的，而是属于天上。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聊。愿神祝福你。
今天不是完的，不是完的，一个比一个金钱，
金钱难买生命，难买生命，一个比钱不在乎，
多深真富足，他身才有主，
他是天上的父，
他身真富足，他身才有主。